主后2015年正月十八主日礼拜，讲到这段赛因牧师，讲到题目，达人找倒来。
是咱担心阿头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阮感谢你，你保佑阮一礼拜的平安，予阮今仔日搁来到伫你的圣殿，阮来重新来敬拜，愿主你的圣神甲阮三家己咧，伫这寒冷的天气中，求你也照顾每一个人的身体，得到勇敢，无受到风寒。上帝啊，求你开阮的目睭，予阮会当看见。开阮的耳光，予阮听去；开阮的心，予阮完全谦卑顺服，来到伫你的面前。伫这充满侪侪试探的诱惑、挑战的人生道路，阮需要你的光来带阮头前的路，帮助阮有智慧，予阮来面对阮多变的世界的危险。阮要学习阮建立阮读圣经、祈祷、灵修的生活。恩典的主，恳求你主爱公义降临伫这块土地。今年是教会150周年的，阮就爱搁一届思考，马拉国医师来到伫台南宣教，阮来详细想看，阮爱安怎来宣教，让福音伫台湾这块土地，让更加侪人来接受这个福音，领受耶稣，吃出一生的祝福。这是咱应该迫切的祈祷加谦卑顺服，找出主你的旨意，荣耀主你的圣尊名。咱也为着咱的教会的进修，恳求你伫做工伫遮的工程，每日出力的工课，拢会当得到顺利平安。然后要为着台中国华教会永康的婚姻的见证，求主你来复兴遮落秀的教会。在当心为着上帝旨意，宣扬最好的事工。啊，求你甲传牧师大家伫咧，互听的甲讲的，平平拢得到治愈。我安尼恳求，靠主耶稣名求，阿门。请启明圣歌队来为咱献诗。
这时请咱闭关心啊，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的上帝啊，你今仔日的主日，我要献上对你的感谢、敬拜、恳求。我也要孝念听我的主啊，主你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米，赏赐我遮轻盈大，拢无欠亏，阁有满满的平安。你也是圣洁、公义、仁慈，在阮的中间施行拯救，借你所留的宝血洗清阮的罪恶，拣选阮成做你的子儿。啊，这个福音，予阮有份立于永生的国度，通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阮要为着以上的恩典来感谢俄罗斯。祝你听惯到安尼。总是因为阮的罪性，阮有济济欠亏、软弱、忧闷、烦恼，阮的心内自尊、阮骄傲、自私、嫉妒，无愿意赦免人。主啊，阮求你，予阮有谦卑、痛悔的心，予阮切切羡慕你。伫阮有欠亏的时，求你切圣神。用讲未出的吐气为阮祈祷，啊，予阮会当做见证，传扬基督的福音，有信心来得到百倍的修行。主啊，这是阮搁一摆恳求你，切圣神点伫阮的中间，啊，甲阮同在，保守阮今仔日的聚会。台湾国内济济的贪污。官商、官商勾结、专柜涉色，阁有作些不当的事情，这予阮台湾人生活困苦。阮感谢上帝，你引带阮照你的公义，选出新的政府官员甲民意代表，求你保守因来理解。上帝将要来的审判，会当时时忠诚尽职。我若恳求主保守丹牧师以及静花秀清两位传道有属天的智慧，来传播救世的福音。我也要求主来保守阮的青少年以及拜六的礼拜。礼拜是人甲上帝中间唯一的证据。愿救主和青少年在这个礼拜中得到成长激励，也和会友世人甲上帝听因的心，哪来哪加添。愿啊，恳求主，和阮的教会注重对无道友甲的尊敬甲关怀，和阮会当。成立无道友关怀甲群众的团队，阮啊恳求主借着小组的栽培，和新的会友得到灵命的成长。阮中间有真侪病痛、失失的会友甲家庭，求主照你的旨意，慈悲怜悯，用你的腿、你的拐来安慰因，和因啊会当。完全交托信靠主，各有永生的愿望。我若恳求主，你来保守啊，段赛辉牧师伊的心灵喙齿，和伊所传讲上帝的道理，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和阮伫信仰生活中啊，阮会当遵守诫命，和上帝的旨意执行。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 啊，咱要请中顺师班带咱来学乐。是我来读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七节。啊，圣经读了，今仔日啊，段牧师伊要讲道的题目是“甲人找回来”。众抽象的，甲歹人要就近耶稣来听伊。法利赛人甲经学师拗拗念讲，这个人接纳歹人。煞甲因食，耶稣说这个比如对因讲：恁中间什么人有一百只羊，失了一只，减无只放九十九只，伫山里去找所失落的，到得到吗？已经找到就欢喜，别伊肩头顶。到处就组织伊个朋友厝边，甲因讲，着甲我欢喜，因为所失落个羊，我已经找到。我甲恁讲，歹人中有一人反悔，就天理也要安尼为着伊欢喜，比为着第二人毋免反悔个佫较欢喜。啊，以上 求上帝祝福听他伊的话的人。
神所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来到这个站在这个讲台上是第一次，可是来到教会我们当中来过几次。我记得在25年前，为了学校一三神学院每一年的纪念主日，学校派我来太平信教会来请安跟报告。那个时候我是唱一首诗歌牧师没有安排讲道，因为我不是神学系，我是基督教教育系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在前一天就是前两天，就是礼拜五的下午，我在山上砍草，因为我们学校会有那个奉事周，3天的时间不用读书，全程从5点开始到下午5点都在工作。那我在砍草当中，我被那个蜜蜂叮着了眼睛。就在当下，我想我要来太平信教会募款请安跟报告，我该怎么办？我担心着我的眼睛会肿起来，到前面看起来不是很好看。可是感谢神，那一次我印象深刻，一方面我被蜜蜂叮着了眼睛，二方面是我来到教会，我受到年长牧者的款待，当中有牧师的款待，我印象深刻。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献了一首诗歌，是我最爱唱的一首诗，直到如今我仍然对这首歌情有独钟。那我用这首歌来向大家问安，也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一起来敬拜他。然后我也感谢我们的教会的牧师长职跟弟兄姐妹愿意开放这样的时间，让维普能够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上帝在我们当中奇妙的作为。咿呀咿哟，歌词其实我不晓得它什么意思，有很多原住民的古调它并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它是一个虚词，我们待会在现实当中也会讲到，也会唱到这样的虚词。可是第二段他说，感谢神的恩典使我们相聚在一起，用诗歌用敬拜来尊荣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愿神开启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话语里面，圣灵的引导使我们明白他今天要对你对我说的话。全能慈爱的主，我们荣耀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理当用诗歌来尊荣你，我们理当用我们的生命来敬拜你，我们理当用主你的话语你的应许来领受聆听来应用。全能慈爱的主，愿我们的心到达你面前，无论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诗歌 我们所有全人的敬拜都蒙你的悦纳，也愿圣灵保惠师引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里面，好让在我们每一个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有同感一灵，因着得到福音的好处，也因着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能够同奔你所交付的使命跟天路。全能慈爱的主，愿你与我们同在，从此时到我们散会。谢谢主的恩典，孩子们向你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年是我们总会宣教150周年，太平间教会也是富有历史的教会，这么有意义的时刻，我们一起来纪念上帝的作为。在今年也是算也是属于宣教啊，青年宣教年，在150周年的教会的当中，我们在思考宣教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个弱项，就是有关于青年的流失。于是在青年的会议当中，在总会150周年的会议里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把人找出来，把人找回来，把人找进来，出来，回来，进来。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的存在最主要的目的，更是历代教会遵照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因为他自己就是宣教的主，他是一个宣教者，他这样做，他也这样呼召我们。他说：“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什么？第一个，我们要看到寻找人是上主主动与心意。上帝主动寻找人，在以西结书34章11节到13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们一起来，如果你看到这个 PPT， 我们一起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羊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原来我们的神他主动寻找人，他的目的就是要养育我们，要培养我们，要牧养我们。主上帝主动寻找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的主题经文当中第15章11节到17节这边讲到上帝主动寻找人的身份是什么。他以牧羊人的身份出现，他为了一只迷失的羊暂时放弃99只羊。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人放过羊，对我来说，在山上放羊牧羊人并不陌生，我常看到牧羊人在牧羊。我没有牧羊的经验，我没有放羊的经验，我的经验是放牛，那牛比较好处理。好，在我们我听我的长辈在讲，牧羊的生活很特别，因为他必须要在下午傍晚的时候，他就是在下午的时候开始带这些羊群出去， 然后一定要在傍晚天黑之前回来。然后这些羊呢，他们很奇妙，他听得懂主人的声音。那在原住民的社会，应该是在排湾族的社会，应该是用排湾语说回家啊，排湾语讲阿里啾玛，阿里就是走，好，然后啾玛是回家。可是呢，这些牧羊的老人家们，他们会讲回家，他们用回家，然后这些羊群就说就听得懂，然后就成群的回去。但是当然还是有一些遗失的啊，好顽皮的，然后就迷路，所以需要牧羊人再去寻找，直到找到位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这个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是牧羊的生活。所以主耶稣讲到最容易让人明白的比喻是他们的生活经验。在巴克莱解经家提到乔治史密夫他所说的话，他说描述这些牧羊人，他这边讲到高旷的荒原上，晚间野狼在嚎叫，牧羊人不眠不休，放眼四望，不避风霜，手执武器，斜靠在他的帐上，为世上的羊彻夜警戒，而每个羊都放在他的心上。这样你便明白为什么牧羊人在犹太人历史中占有显著的地位，为什么他们把这个名称给他们的王，并且把他们作为上帝保佑的象征，为什么基督拿牧羊人作为自我牺牲的典范。上帝主动寻找人，他以一个牧羊人的身份来寻找。接着主耶稣又再讲另外一个比喻，讲第十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上帝寻找人是像一个富人一样，他遗失一块钱。我不晓得你遗失钱的感受如何，我相信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经验。可是你会问，为什么一块钱值得这样费尽心思的在寻找？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可能是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照明灯，你只要一打开家里的灯，你只要望一下，你大概就可以找到。可是在当时没有灯，甚至是点烛或者是点油灯的时代，你知道他要找这一块钱是多么的辛苦。他要拿着这个蜡烛或者是这个油灯，在那里辛苦的找。一个富人，他是社会当中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他必须要依附在男人的底下，必须要靠他的先生来过生活。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个富人他拥有的这个十块钱可能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遗失了一块他就要饿肚子好几天，所以他必须要找着这一块钱，然后才能够来维持他们的生计。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比喻在告诉我们，这个富人他有上帝的身份，像上帝一样他主动寻找人。第三个比喻讲到最后，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浪子回头的比喻。但是有很多学者说他应该是在形容一个慈爱的父亲的一个比喻。这个父亲他每天等待着孩子回来，一直等到浪子归家为止。你家有浪子吗？或者你曾是浪子吗？在我的环境当中，我认识神，我从小就认识主，我从国小组织学，然后青少年一直到大学，甚至是在基督教学校第三神学院读大学。我是第二代基督徒，应该是说第三代，但是我的妈妈比较早信主，之后传福音给我的外婆。我的外婆很可爱，她会 吸烟草。就在他要受洗的前一天，我妈妈讲到我外婆的故事，她说她在前一天把所有的烟草都吸光，都抽光，因为她隔天要受洗。结果她真的在受洗的那一个时刻之后，她再也没有抽，她再也没有那个抽烟。她这样子来表达她对上帝、对这个立约的一个忠诚的态度。我看着，我听着这个故事，它影响我很深，告诉我信仰要用敬虔的心。虽然在这个家族当中是一个女人为当家的家族，但是因着信仰的关系，他们因着祷告，然后可以在这个家庭里面、家族的当中，能够有人来侍奉、服侍神，这是我的家人、我的母亲，甚至是我的外婆，从来没有想过的事。上帝主动寻找人，他以一个女人、一个妇人的角色出现，他以一个慈爱的父亲来出现。提摩太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说，上帝要人人得救，都认识真理。这真理就是说，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和人之间有一位中间人，就是成为人的基督耶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福音是为了拯救罪人。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耶稣要连续讲了这三个比喻，甚至是说这个故事呢？因为在当中，法利赛人和文士看着耶稣常常跟所谓的罪人在一起，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这些跟耶稣在一起的这些税吏、这些妓女，在他们的眼中是罪人。他们有个规则写道，不可把金钱托付他，不要相信他的作证，不要把秘密泄露给他，不可委他为他为孤儿的监护人，不可以他为慈善经费的管理人，不可在旅行中与他结伴，甚至不可邀请他进来家中，更不可与他做客同席吃饭。因此在法利赛人的眼中，这一群人跟耶稣在一起是非常不应该的，所以他们一定是大为震惊。但是耶稣他直截了当就开讲了，一讲就是三个比喻、三个故事，甚至在马太福音的记录里面更直截了当，第十八章十节到十四节直接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告诉你们，在天上他们的天使常常侍立在我天父的面前。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主他的福音是给贫穷人，是给最弱小的开始。从这段经文里面，当我们思想神的主动，他主动寻找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来敬拜神，也是上帝的感动，也是上帝的灵的充满。因此圣经里面讲说，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是主。保罗说，在这个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名字的人，也没有寻求上帝的人，人人背离上帝，一起走入迷途，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然而我们的主他在这边要表明的， 他是主动亲近，他是主动挽回，他是主动拯救人而来。整个圣经他就贯穿这样的一个信息，救恩的信息。第三个，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的主不只是主动寻找人，他不只是为你我这个罪人而来，他还邀请你我来参与他的寻找人行动。我们注意到每一个比喻最后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在第一个故事里面讲到，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第二个故事在第10节说道，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最后一个故事32节说道，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死而又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你看见了吗？欢喜快乐。当一个人回到神的面前，归回到阿爸父的怀抱的时候，是何等大的喜乐，欢喜更大，为他欢喜，理当欢喜快乐。因此我们看见一个摇动上帝欢喜的行动，就是把人找回来的行动。过去我不明白，我也没有很多的思想这个部分，但是今天透过神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信息我分享了三次，今天是我分享的第三次，可是跟过去的不一样。我读的在山上祷告，问神，主，愿你自己的心意显明在我们当中，在太平教会当中。于是整个信息是大翻转大翻改，我不知道神在这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行动，会有什么样的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把人找出来，把人找回来，把人找进来，原来就是我们所要的工作。就像这个牧羊人一样，失了钱的妇人一样，天天盼望孩子归家的父亲一样，担负起寻找人的使命。而我们的主也在呼召你跟我一起付上这样的行动。主耶稣用3年半的时间陪伴训练门徒，目的就是要他们完成这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使命。持续这样做，神的应许是说，这位以马内利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就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我们要问，要把人找出来，找回来，找进来，要做什么？就是要装备跟差派，回归祷告的生命，建造回归圣经，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生命，回到起初的爱。说到这里，我想我的口气要稍微温和一点，也许已经够温和，但我还要再温和。我要说一个故事。这个礼拜四，就是1月15号，有6个要在1月25号，就是下礼拜受洗的这个弟兄姐妹，有6位在我们教会当中。那我很感谢神，这6位当中有2对是夫妻， 哦，有两对是夫妻。我问他们，你们受洗，特别是弟兄哈，你们受洗的起初的想法是什么？啊，弟兄就问，就说，因为太太的关系，好，因为太太一直邀请我，所以我配合太太。好，这是第一堂课。最后一堂课，经过了这八堂课之后，我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动？有没有要分享什么？其中有一个弟兄跟我年龄一样，我们是同学啊，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弟兄。他说道，他的心中有一个关卡一直跨不出去，因为就当 正当他在退伍的那个时候，他的父亲过世。这个父亲他是一位传道人，他正要去到开拓的教会，我们屏东有一个古楼，来异乡的部落有一个古楼村，是刚刚开拓。他是一个宣教，也是一个宣教者，他开拓了好几间的教会，那现在也都不断的在成长。这个爸爸有背后的故事，可能如果我说了可能会花很长的时间，我直接说，其实在信仰的路途当中，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他的孩子在成长的退伍的那个过程的那个当中，爸爸过世，他说他痛恨上帝，然后虽然有参加礼拜，可是他的心还是没有办法跨越出去，常常想，爸爸是一个传道人，为主而工作，为什么要被接走？所以就在他在分享当中，他就讲到，他这个25年以来，就是20几年以来，他的心路历程。最后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我有一个心愿，我想要重拾起初的热心，起初爱主的心。我心里有一个声音。”我好想对他说，可是因为这个时间很短哈，但我会有机会找他再跟他分享。其实当他在说这一句话，或者是当他已经有这个感动的时候，他已经找到了，他已经被主得回了，他已经原谅上帝了。20几年的过程，然后他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看着这个弟兄，我心里非常感动。有多少时候我们在服侍神，我们尽心尽力，可是我们的心是刚硬的。什么时候我们听了诗歌，我们的眼会流泪？什么时候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的心灵会快乐，我们的心灵会敞开。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给我们宣教的策略，给我们方法，第一个，祷告寻求圣灵的能力。宣教的历史还不断的在前进，宣教之路还不断的在前进，这一台列车还不断的在前进，可是有多少人愿意将祷告摆上，为的是能够得回一个人的灵魂，带到神的面前来。耶稣给我们了一个策略，是讲到他这边讲到说，从耶路撒冷，从我们最亲近的人，从我们的合场，我们工作的场域。有时候我们很困难分享，我们很难说出去，有感动 我们会把它收进来，收到我们自己的肚子里面。可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在说的时候，不是为着你自己而说，而是为着神而说。最后主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生命影响生命。就像这个父亲一样，这个弟兄的父亲一样，他带着我去传福音，我看着他怎么传，我跟着他，他是我信仰的启蒙，也是我服事当中的重要的开启者而带领者。圣经里面讲到，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爱惜自己生命的要丧失生命，愿意牺牲自己在这世上的生命的，反而要保存着生命到永远。在都市的宣教，原住民的参与是很奇妙，特别我们在台南永康这个地方我们是同一个部落来到永康，那从六对夫妻开始，一直到现在有将近40户在永康这个工作的人。那是怎么样的影响会让人被吸引到这个地方来工作？我想整个生命的过程，整个信仰的带领跟神的带领跟信仰的表现，在这个地方被看见。我要分享一个纪录片这是国立历史博物馆在去年为了要结合西班牙的一个这个记录，就是有关来到台湾的宣教师的历史记录，还有就是天主教会跟外配来到台湾移民跟这个原住民，那原住民部分就是我们永康。那其中有跟着我来，就是我们的长老应该是说整个在永康的这个教会，他是开创者是一个创始者哈，他在工作上尊荣神，在信仰上成为多人的祝福我陪伴我们的方长老，请起立一下。好，那这个故事，我相信这个见证，我相信有神的美意要透过历史博物馆的记录，把这样的40年的辛酸历程让世人看见。历史要记录，后代要看见，孩子要听见，我们的后代要明白，要领受。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部片子。
历史，历史要历史做，历史普通，是做，差不多在等着那边做他们的使命。
大约在民国59年60年开始，大量的从部落迁徙到都市来。在那个时期，就是因为农业社会被工业社会所取代，所以在部落的年轻人他们是毫无选择的他们必须要到都市才能够谋生。那后来有更多的迁徙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部落有72水灾，在61年的7月22号的傍晚，我们的部落整个被土石流淹埋，等于是整个部落都没有，所以就变成年轻人他势必要到外面来工作供给家里的生活。
因为永康是一个非常适合人住的地方而且离我们故乡不会很远，房租还可以，他说在1500，有的是合租的是很便宜。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广场，是我们俗称的天安门，因为它有广场，而且是三合院的建筑。以前这个地方也是做过我们的教会，每当在过节的时候或是我们下班的时候，我们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可以打羽毛球，也可以打排球。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小孩子还小， 所有的妇女啊，因为做所供应，都住在这个地方。你看现在太阳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住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家庭的手工艺，像做鞋子啦、缝鞋子啦，或是做棒球手套。家乡有什么要说明的，或是有什么政令要发布的，我们都这个地方哦，记得满满的。我希望多拍几张照片哦，留给我们的晚辈来回想一下我们先人。来到都市永康这边呢，到底他们是住在什么地方哦？我们以前在这地方夫妻，我们有棉被，我们有电茶壶，就很满足了。
在这边的适应算是很辛苦，非常辛苦。但是因为回头看部落没了，只能前进，你没有退路。所以他必须要忍耐啊，忍耐一个月的薪水几百块他全数寄回去，然后他自己就是因为公司有供三餐有供住宿，那他就在这边有得吃，因为在部落你没得吃嘛，可是在这里你有得吃，而且是吃白米啊，过去是旱鸡啊绿头啊，好，只有吃那些东西。所以他们说他们吃饭的时候大碗公哦，他还要压着整个很像一座山这样子，当初他们就是这样很吃苦的过来，但是有得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生活。那许叔他们来到这边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除了工作以外，他们也期待他们的家庭跟孩子会有受到好的教育。
我从随车，我随车差不多十年，因为这边有一个很好的领班叫做，你如果在随车一直没有发展啊，不好啊，他叫说进来饲料厂里面做，就也是从基层开始，做扛包那个，刚才那是扛包，最基础的，我干了这个就是，因为随车下来有力量。年轻嘛，活泼嘛，还可以扛50公斤，可以扛4包、3包、2包。
40、50年前，就是原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叠包，啊，叠包的都是我们的同胞了，一个同胞。但是现在比较是放在腿上搬，不会跑来跑去。这是因为科技的关系，很多最高机来减轻我们的人工。
都是打拼的原住民，我就希望先认清自己到都市来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很多人说在永康大城有很多的原住民做得非常的勤快，他们就向往这边。啊，家乡的都知道啊。哦，干脆孩子那有要找工作就来这边。几乎我们的年轻人都是来过这边，就是最多的时候啊，70多个人啊，就在这边了。做长老啊，想长老啊，都在这边，凝聚力很好，而且我们还有维持我们的信仰。我们就在一起唱歌，在一起祷告，就这样。
早期他们在72年开始，他们自己就有一个小小的礼拜，一个固定在方长老的家，对他们一个礼拜有一次的聚会。因为他们从过去在教会里面长大，来到都市，他们觉得他们不可以忘记信仰，他们不可以没有聚会。那当然在教会对于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在他们信仰上面的培育跟保守。那在都市其实流动率很大，都市的原住民教会不是很稳定，但是我们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 我们能够关心到的这一群人还是少数，更多数还在外面，我没有办法关心到的。但是至少今天他来到这边，我们能关怀他们，我们能陪伴他们，让他们不管在自我认同上、文化的认识上，或者是他们的信仰的这个生命的造就培育上面，我们可以做陪伴的工作。所以教会其实在都市是非常的重要，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心啊，在工作上面也能够帮助他们有稳定。在以我们古华来讲，我们古华的年轻人，他们有在北部的，也有在中部的，也有在这个南部的哈。那这样做比较的时候，台南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在这边它的特殊性是因为我们古华人多，那我们群聚的时候，那个带出来的那个影响是很整合的，也就是所谓它是团结的一个非常团结的一个小部落啦，古华的小部落在台南。那如果说我们讲方长老或者是谢长老的话，他们都用实际的行动去活出那个生命的价值跟意义，所以这些年轻人们看了，我们就会觉得，哎，我们也要这样过生活，我们也要这样子来努力，所以就会产生这样的正面的影响力。看到都市宣教在永康，好，那这个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部分哈，我们用很快的速度把它浏览一下就可以了。好，这个就是大成长城公司，他们在那里工作了40年的时间，那我们的孩子们也在那里被因着他们工作的稳定被养育，教会也因着他们在工作当中稳定，也持续的稳定，稳定下去。那这是在我们旧部落的现在还树立在那里。好，当我们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一起来纪念当时上帝怎么样在那个部落里面所做奇妙的工作。虽然洪水这样子淹没了整个部落，但是只有一人伤亡。年长者老人家们讲说，我们没有财产了，我们没有家了，可是我们还在，我们生命还在，所以他们就非常的感谢神，在历日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敬拜赞美神，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礼拜天，就隔天是礼拜日，他们一同来敬拜神。好，继续。好，这是我们第一天的教会，那。坪数很小，那很多当时孩子们都还小，国小的时候，好，所以他们就期待说要有人来照顾他们的小孩，特别在信仰上面。所以我在81年哈，就是民国我毕业的时候，我就来到永康，然后开始做儿童事工，那跟世界长老会公共事务学会哈协会，原住民的公共事务协会。那之后在服事当中有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成立了祷告小组。那这个是我们的教会的第二个租的教会，在永康街的路上，永康国小对面的菜市场的附近就那一条路。它也不面积不大，那也没有办法供牧者的这个住宿的地方，我们只能当做礼拜用，然后特别是针对儿童的部分做客服的地方。好，接下来，那我刚刚说了祷告小组的祷告祭坛的产生， 有了这样的一个事工，就是开始有建堂的感动。我们一直在搬迁租房子啊，租礼拜堂不是办法，我们要建堂。好，那就那个时候就借用了永康教会的主日学教室做我们的礼拜的地方两年的时间。好，所以临近教会实在是协助相当相当的大，帮助我们度过那个困难的时刻，不只是在场地的借用上面也在经费的资源上建堂的经费资源上面，他们也是非常帮忙哈。那在我们的整个预算是1400万，那光是购买土地就400万，然后整个这个结构啊装潢跟设备，那其实这样算下来，这个预算其实是实际的已经超出了这个预算哈。好，接下来，那这个是它的设，就是它的那个什么平面，就是平面图哈。接下来，好，在2007年的时候就有永康的黄牧师，我们古华的主任牧师周牧师，还有永康市长。市长来到我们中间哈，一起来做开始礼拜的一个。好，接下来，好，那其实弟兄姐妹同心合一，有人专门做木工的啊，我们当中有人是木工师傅，就做木工。那铁工就是钢筋的部分，也有我们当中有弟兄他专门做钢筋，他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们就请他来承包这样的一个工作哈。那在周间的时候没有工作没有上班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就一起来帮忙啊，帮忙协助啊。这个不是工地帽哈，这是安全帽啊。他们风雨无阻。好，来继续。好，我们的孩子们青少年他们也一样一起参与哈。好。哇，这个是我2007年男神毕业，我不是打电脑哈，马上拿那个钉子来敲敲敲敲打打，一定要照相，让这个历史能够被看见呢啊。接下来，好，那时候在一楼盖好之后，我们就从永康教会正式进驻在就是我们有个礼拜。启用的礼拜，那母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全数都在那个地方一起来庆祝哈。好，好，好，这是现在的这个面观哈，就是已经结构都已经完成了，结构已经完成了。其实神的恩典很大，从没有到有，我们就亲眼经历了上帝的祝福跟他的恩待。当然，在当中的弟兄姐妹他们实在是乐意奉献，刚好就是在那个时间像刚刚方长老跟有讲到谢长老，还有其他年长的周长老蒋长老，他们退休的时候他们的退休金也奉献了相当的多在建堂的部分哈，他们愿意摆上，愿意委身哈。好，好，那其实这个教会的建立它有一个目的，就是守住阵地哈，第二代信徒的培育跟装备。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相片，看不晓得有没有看清楚年轻人居多，其实教会里面的社青是最多的一群他们需要装备他们是一股浪潮，其实有的时候我被他们激励，所以我不得不我必须要更努力哈，我们必须要更努力。那他们会出去服侍这是我们的母会，回到母会来服侍主日的礼拜。好，接下来，好，继续。好，这是都市的教会一起来合作啊，我们一起做青年事工。还好，接下来，好，这个好，好，好，就继续。装备是开始本来是用那个马鞍峰教会的训练的一个跑垒，那但是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长老总会他也有门训的这个培育的系统，所以我们也开始使用 我们长老教会的教材。好，接下来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冠冕的教材哦，我们也开始在这个当中来有能够教导，好，以基督为中心哈，以神的话语为中心。那我们在台南的人口数有6000多个人，可是如果我们算一算，有在参与礼拜的，或者是已经在教会里面有固定的礼拜的人呢，可能没有到600个。所以这样子看来，啊，11.3%是我的估算了哈，所以那个就是还有更多的哈，就80几的和90的还在外面啊，这是我们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的一群人哈。好的，接下来，所以宣教之路，我们同心合一，教会的建堂其实是开启生命建造的一个开始啊，它不是一个事工的结束。我们看见初代教会的保罗，他不只是宣扬福音，他还救济啊，带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分享，来救济。那我相信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可以一起来在原住民的事工里面，特别是都市原住民的宣教有参与。愿神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好让我们在他的宣教的这一个列车里面，我们不缺席。特别在今年150周年，我们采接活动也有一个主题是有关原住民的部分。感谢神的恩典，宣教之路你我都不缺席，把人找回来，找出来，找进来，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慈爱的阿爸父，我们荣耀赞美你，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心在你的施恩座前。主啊，无论你在我们心中有动什么样的功，我们都向你献上感谢，因为我们知道即便我们坐在这里敬拜你，也都是你的心意。我们眼望我们的四周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在外面，还在流浪。主啊，愿你加添我们热切的心，就像这位准备受洗的弟兄说的，他要重回舍弃那起初的爱，爱主的心。愿我们的心能够热切，为的是得着人，带到主你施恩的座前，找到生命的盼望。主，谢谢你的恩典，带领祝福与感动。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